我们要读到第十一节，第一节读到十一节。好，
神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以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每一人死是少有的，每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
感谢主，我们这一段圣经已经读过两次了，今天是第三次啊。那么今天我们读这一段圣经，我们要从里面有一些真理的问题，我们要把它弄清楚。我们上一次是说到第三节，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是忍耐，忍耐是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上次我们已经交通了，我们说为什么保罗提出患难来，因为患难，保罗就讲患难是代表荣耀，神要给我们荣耀，就要把患难献给我们。这是我们上次说过，我们引用了圣经是保罗说的，保罗说就是不要因为他所说的患难，因为这个患难是哥林多人的荣耀啊，这是保罗自己讲的。那么我们看到这里有几件事情，一个是患难是忍耐，忍耐是老练，老练是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那么在这几节我们就看见好像是说经过患难我们就学到忍耐了，我们有很多次的忍耐，很长时间的忍耐，我就老练了。这个老练呢，上次我们讲的就是经历了，我就有经历了，我有了经历了，我就会有盼望，有了盼望就不至于羞耻。这是从字面上来讲。那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因为上次我们讲了患难是外面的，忍耐是生命的，因为圣灵结的果子就有忍耐了，忍耐一定是生命的。所以这一切我们不注重在外面，我们乃是注重在里面生命的长进了。患难就是我们有忍耐，然后忍耐有老练了，老练又生盼望了。我们知道这个盼望也是生命的啊。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凡事盼望，对吧，是生命的，是爱的。老练不是生命的目的，盼望才是生命的目的。有了盼望我们就不会有羞耻，我们也因为知道神给我们这个盼望使我们完全能够知道的。所以现在我们在这里是等候， 的再来我们有盼望。那么圣经里头也告诉我们，请我们读一点圣经罗马书的第八章，24节到25节，罗马书第八章24节到25节。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其实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
就是我们所盼望的是神给我们的盼望，我们现在这里是忍耐等候这个盼望。因此我们说盼望是生命的，你一个人要忍耐等候这个盼望，那你必须你属灵的生命在那里支持你，你不会灰心，我们都不会灰心的。关于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以后还要讲，还没有说到那里，我们只是今天我们说到盼望，我们把这一节圣经指出来看。那么第六节，罗马书第五章的第六节，我或者先再把五节读一次。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那这里就给我们有一点神的爱，我们怎么知道有神的爱？那是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圣灵啊，现在我们都在字面上来讲哈，我们全部在讲字面，还没有深一步来讲。第六节，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就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第七节，为义人死是少有的，这个义人是不需要人带他死的，少有在原文里头是不可能的啊，很难的啊，因为义人不需要你带他死，不需要有人带他死。为人人死或者有感做的，那个人人就是善人，原文是善人，一个人是善人也不会有人去带他死，他没有罪，他自己没有罪。他说或者有敢做的，他说或者哈，请你注意，他不是说一定有人去帮你帮他，或者。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那就是第六节，因为我们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就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好，所以这里给我们要摸着一件事情，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这里就有神的爱。也就是第五节，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一个基督徒，我们有圣灵浇灌的爱，就是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有力量走道路了，因为这个爱能够推动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所以我们不能够离开这个爱，而且圣灵不断地把这个爱给我们，所以在患难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忍耐，这是靠什么？神的爱啊，神的爱。好，现在我们读第九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取他免去神的愤怒。好，今天我们要着重的要说称义的问题，血称义。那么现在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罗马书第四章的 最后一节二十五节，
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那么你看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是说主耶稣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有这句话。那么现在我们来到第五章第九节，我们又靠着他的血称义，这两节怎么来解释啊？这就是一个真理的问题。第一处我们先要和弟兄姊妹交通，因为我们在读第四章二十五节的时候，我们没有着重来解释，我们只是字面上做了一个解释。第四章的二十五节翻译的不好，所以它后面有几个小字，或者耶稣是为我们的称义复活了，这句话还好一点。或者这句话这样一翻译，主耶稣的复活是因为我们称义了，意思就是说我们先称义，主耶稣后复活啊，请你弄清楚，听清楚这句话。我们先称义，主耶稣后复活。千万这个翻译不好呢，就是说我们是义，好像是说主耶稣先复活，我们才称义。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是不是这个翻译的是这样？好像是他复活，我们就称义了。原文不是的，原文是说我们先称义，他复活，或者说因为我们称义，他复活了。好，现在我们要把这个真理说清楚。主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是满足神公义的要求。血不是我们要的，血是神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罪，有罪就要有死，所以在神的救赎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血是神要的，不是我们要的。主耶稣死了，流了血了，这个血是献在祭坛上。什么叫做献在祭坛上？就是献在神的面前，是要满足神公义的要求。耶稣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神就称我们为义了，神就称我们为义了。神称我们为义了，神就把复活赐给主耶稣，赐给主耶稣。耶稣把他的血献给神，这是神那一方面的要求。主耶稣把他的血献给神，能不能够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我们自己这方面不知道。很多人觉得说我的罪太大了，好像神赦免不了。有一个将军他曾经跟我说过，他说我这一生不知道杀了多少人，他说我这个罪还能够得赦免吗？你看他自己怀疑有问题了。就说主耶稣把他献给神，至于在神面前能不能够满足神的要求，那是神看的事情。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的血能够满足神的要求呢？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因为主复活了，我们就知道了。那意思说主的复活是代表 我们已经称义了，主就复活。换一句话说，主的复活是代表我们蒙神悦纳，救赎已经成功了，决志从人送到神的面前的，血是为了人的罪，血是送到神的面前，甚至复活是神赐下来让我们知道的。像这个复活就是神对于我们称义的一个答复。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称义了？我们不知道。神说你称义了，你怎么知道？主耶稣复活了就是我们称义的证明。所以这里就有一句话，就是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应该是说复活是因为我们称义了，复活跟称义是这么一个关系。好像复活是神打给我们的一个收条，证明你称义了啊，证明我们称义了，证明我们蒙悦了。所以圣经里有一句话，就是要我们相信主的复活啊，这个很重要。圣经里专门提出来，我们要相信主的复活，因为你相信主的复活，就证明神就称我们为义了。就是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就是这个意思，主的复活就证明我们称义了，我们称义了主才复活。
就是还有一个意义
啊，
还有一个意义就是他复活他以后
吃
下圣灵
吃下灵位，这下边我们就要讲生命的问题了，好不好？就是救赎的完全的救赎。赦罪只是一方面，赦罪称义只是神救赎的一方面，另外就是说生命和圣灵那是完全的。好，那我们下面还要讲，因为还没到那里。那么现在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小娇，罗马书第九节，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你看这里有一条，我们心里要信什么？信神叫主耶稣从哪里啊？从死里复活。一定要相信这一个，因为主复活了就代表我们已经称义了，一定要相信主的复活，这圣经要我们相信。当然我们要相信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流血，这是没有问题要相信。还有一点，圣经里讲我们得救必须要相信主耶稣的复活。再读一处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先读十七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先读十七节，
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
看到没有，为什么一定要信基督复活啊？他如果没有复活，我们的信就是徒然，因为你不知道神有没有称你为义啊。如果主没有复活，你不知道他的血能不能够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啊，你不知道啊，对不对？那是神那边的事情啊，我们这边怎么知道啊？就复活。所以罗马书第五章第四章二十五节就是讲，主的复活就代表 我们称义啊，我们称义了，主就复活了，好像主就神就打了一个收条了，你们就称义了，主的血已经满足了一切的要求了，现在主复活了，所以复活就跟我们称义有关系了，是我们先称义就复活后复活，好不好啊？这是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是这样告诉我们。那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节我们还要读一下啊，十四节我们要读到十六节，或者把十七节再读一次，好吧？
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
所以复活给我们称义有非常重要的关系，主的血使我们称义，那是满足神的要求，神的要求满足了，神就称我们为义了，神称我们为义只要让我们知道神主的救赎是完全了，神已经满足了公义的要求了，主耶稣就复活了，所以主耶稣复活按照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他的复活就证明我们已经称义了啊，证明我们已经称义了，这是他的复活。好，圣经里是让我们相信主耶稣的复活，对不对？这里说一定要相信他的复活，因为他的复活就证明我们已经称义了。第一个就是我要把真理把它弄清楚，好吧，这就是真理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因此我们再说一遍，主的流血是为着神，主的复活是为着我们啊，一定要记住这个，主的流血是为着神，要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主的复活是为着我们，这让我们知道主复活，复活了就赐下圣灵了，也赐下生命了，主复活就赐下圣灵，也赐下生命，我们里面就有了神赐的生命，也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一定要知道，神赐给我们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义的生命，是从来不会犯罪的生命。这是神的生命，是义的。但称神不但称我们为义，而把他的生命也给我们了，因此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不只是救赎的关系，而且是生命的关系。神的救赎是两方面，一方面是要解决人类罪的问题，这只是一方面，所以我们传福音不能只传一半就说主赦免人的罪，不错，是赦免我们的罪，这是救赎的一部分，这个救赎的一部分是神挽救人的堕落，人的犯罪，就是亚当犯罪，神就用救赎的办法 来拯救人类。但是神的目的不是到这里就完了，神的目的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神的生命，这是神的目的。所以在伊甸园里面有一个生命树，这是神的目的，是要亚当要有神的生命，要他使那个生命死得活，这是目的。但是他犯罪了，所以主耶稣就要流血。主耶稣的流血是解决罪的问题，但是这不是神全部的目的。神的目的还亚当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现在要借助耶稣赐给我们，所以主耶稣就把生命要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这是神的目的，要把生命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这是神的目的。所以福音的全部的救赎不但是包括赦罪称义，而且要包括生命。今天生命一定要进，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节要读到第四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节读到第四节。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好吧，这个就告诉我们第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请你注意啊，我们是说基督赐生命给我们，不错，现在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而且第三节，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哪里啊？生命里，这是神的目的。神的目的是要基督来做我们的生命，算作我们的生命，我们还要和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那么现在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生命里面，那与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圣经里常常告诉我们，我们是在基督里。为什么讲我们在基督里？就是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在原文里面是指的神的生命。主耶稣复活了，把神的生命赐给我们，实际上就是他来做我们的生命，就把基督赐给我们，我们就在基督里了。基督也住在我们里面，基督也住在我们里面。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二十二节，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二节，
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好了，主就与我的灵同在，因为他是我的神，他就在我的里面，是我的神。好，我们再请读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二节，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圣灵是住在我们灵里，主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愿主与你的灵同在。同时以弗所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神也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这里就是哥罗西书第三章所说的，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哪里啊？神里面，神在我们里面，主也在我们里面，圣灵也在我们里面。好了，所以我们和基督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和基督一同藏在主里面，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这就是神要做的。那个创世纪第三章第二章那个生命树，好了，现在就那个果子就在我们里面，这是神救赎我们的目的。所以保罗这里讲是非常荣耀的，我们以后要和主耶稣一同显现在荣耀，非常荣耀，因为神把他的生命借着基督就赐给我们，就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说这个缘故，我们是在基督里蒙悦纳的。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的第一章，我们请读从第四节，我们要读到第八节，四节读到第八节。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通通足足赏给我们的。
好，我们看第六节，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就在基督爱子里。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神的目的不只是赦罪，神的目的是要把生命赐给我们，这个生命是在基督里，是在他爱子里赐给我们，而实际上就是让他来做我们的生命。基督现在在我们做我们的生命，他就在我们里面。这个就是第一部分，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就是因血称义，或者因复活称义。为什么圣经要这样听？为什么要这样说？因血称义，那就是为了要赎我们的罪；因复活称义，是要我们得生命。这是神的目的。好，如果我们不仔细来读，我们常常就很容易把它忽略了。这是表面符合那个意思。我们仔细来读，我们就会清楚这个真理。除了以外，我们还有要说一个一方面的真理，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主流了宝血，血是神的要求，血是神在神那里为我们的赦罪，为我们称义，这是神那边。主的复活是在我们这一边。好，我们看见主复活，我就知道我已经称义了，神已经满足了主的要求，神的人主耶稣已经满足了神的要求，我们称义了。那么圣经里另外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的血也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清楚。为什么呢？那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希伯来书第九章。 我们要从第九节读到十四节，第九节读到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九章，从或者我们从第八节开始读好了，好吧？第八节读到十四节。
圣灵应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圣心的时候为止。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
请我们注意第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原文不是心，原文是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要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主耶稣的血是到神的面前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同时主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的良心，或者叫天良。旧约这里的第九节，希伯来书第九章的第九节，那头一层帐幕做献祭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做良心所，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到完全。就是旧约的人犯了罪，去献一只牛，献一只羊，虽然那个牛那个羊为他流了血，为他流了血，但是这个血能不能洗净他的良心，他自己都不敢做。也许他觉得我的罪犯的太大了，现在我献两只牛，不知道能不能够赦免我的罪，良心没有这信心。但是基督借着永远的灵，不用山羊和牛的血，只一次，第十二节，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而且他的血岂不能更洗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除去你们的死刑，就是说你犯的那个罪的行为，他的血就给你洗净了，你的死刑，你的良心也洗净了。我想我们常常就觉得说，我犯了一个罪，不知道神会不会赦免我，或者我的罪太大了，或者我得罪的那个人已经死了，我也没有去向他，没有办法给他去认罪了，但是我的良心会受控告，这个控告我们的就是撒旦。所以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的血是洗净我们的良心，就是让我的良心平安，我不是相信我良心的感觉，我乃是相信主耶稣的血，他能够把我的良心洗净。所以主耶稣的血能够答应从仇敌来的控告。他就有一处圣经，彼得前书第三章，二十一节，
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并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
好，请你注意这句话，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就能够使我们在神面前有什么无愧的良心。主耶稣复活后，就是神已经悦纳了他所献的祭，他复活就代表我们已经称义了，我们已经称义了，他的血就洗净我的良心，我在神面前就有一个无愧的良心，良心无愧。这里提到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拯救你们，拯救我们是什么呢？就在神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在我这边的感觉，主耶稣复活了，我就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在神的面前，因为我相信神已经称我为义了，主耶稣的血满足了神的要求，所以希伯来书就说他的血洗净我们的良心。请注意，不是洗净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永远不能洗净，那个太误会了，而是良心。良心就是是非之心，就是神放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灵里面作为是非的标准，作为善恶的标准。这个要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二章，十四节要读到十五节，罗马书第二章十四节读到十五节。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好，那么这里十五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这个是非之心原文就是良心啊，现在请你用我们这个原文编号的这一本圣经好不好，请你把罗马书第二章翻出来啊，那一本圣经啊，罗马书第二章，十五节，罗马书第二章十五节啊，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这个心字底下的编号是2588，这个的确就是我们的心啊，2588是我们的心。但是下面有一个，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这个是非之心是4893，你翻一翻那就是良心啊，后面有一个字典可以告诉你这是良心，4893还有前面字典不在后面，493，一查字典在这里，还在前面，对对对 ，no， 对对对，这是字典。良心康群好不好，那么这个心和良心又是一个什么关系呢？你看他不是说了吗，他们是非之心就是良心同作见证。先说心的问题，外邦人，他说 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律法，自己的律法。第二章十五节罗马说，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心里面有律法的功用。底下马上就讲这是什么功用呢？就是是非之心来做见证，就是良心。这个意思就是说，心里有良心的功用。那我们怎么知道心里有良心的功用呢？我们不能只用一节圣经来解释。现在我们要读希伯来书第十章